在敬拜当中，我们的对象是我们的上帝。有些时候，当诗班或者是小组或者是个人在献诗或者说讲话之后，有些时候我们心里面受到很大的感动，很会想要鼓掌来表示我们这一种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的感觉。在某一些人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在另外别的人来说，会不会把这个应该得的荣耀就从神就移到别的人身上？那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心里面要为献诗的、讲道的、分享的，我们要传感恩的心，但是在崇拜里面，我们的对象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而且你把一切都赐给我们，而且圣经里面说是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所有的每一样都是领受的。就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做好的管家，讨主的喜悦。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次，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但是他生活却非常的不快乐。他跑到一个犹太的老师，我们叫做拉比的面前。那个拉比就拉着他的手，就带他到了一个窗户的前面。那个拉比就对他说：你看出去，你看到什么东西？那个人看一下，他说：我看到外面有很多的人，有男的，有女的，还有许多小孩子。那个拉比就把他再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说：这里有另外一块的玻璃，你看出去，你告诉我你看到什么。那个人一看，原来那块玻璃是一面的镜子。他说：我只看到我自己。那个拉比就说：两块都是玻璃，但是一块你看到很多的人，一块你看到的就是自己。两块的玻璃其中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有一块是透明的，另外一块呢，透明的玻璃后面涂了一层银子在背后，所以那块玻璃就变成一块的镜子。一点点的银子可以造成非常大的一个的改变。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教导这个提摩太怎么样来牧养神的教会。以弗所教会面对许多的问题，其中一个是领袖的问题，那保罗已经就教提摩太怎么样了来选一些的长老，一些的执事。另外一个以弗所教会很大的问题是那些全传异教的那些的问题。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就已经提名的批评这些人，然后也是提醒提摩太要注意这些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传的是什么。到了第六章，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保罗又回到这些传异教的人，就说这些人传异教的动机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他们贪财的缘故。在第六章第五节，保罗说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他们透过宗教目的是要来赚钱。其实不单只是那些假先知、假师父， 他们会有贪财的意念，恐怕有一些表面传的是正确的道理，背后如果不小心的话，也会有这种贪财的意念。甚至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就曾经表白他自己，因为当时候的人以为保罗传福音也就是为了贪财。保罗这样的吩咐特别对我们做传道的，我们要格外的警惕。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在谈话当中就谈到钱财，他就记得有一个漫画他曾经看到的，一个牧师拿到教会的奉献，然后就在祷告里面就把奉献交给上帝。他祷告这样说，他说，上帝，这些钱我都交在你的面前，现在我就把这些钱要往上抛，如果留在上面的都是你的，丢下来的就是我的。当然这个是一个笑话，可是如果不小心的话，一个牧师一个传道很容易就会进入到这个贪财这种的境界。保罗提到这些的假师父是动机是贪财，但是他很快的就把题目挪移到提摩太的身上，挪移到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特别是从第六节到第十节，保罗提供给我们今天每一位对于钱财怎么样处理，给我们两个非常好的原则。我希望大家今天听到之后牢牢的记得保罗在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这两个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在第六章第十节，圣经里面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平常很注意圣经里面每一个字，这里我们也要特别注意，这里不是说金钱或者说财物是万恶之根，这里乃是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很多人就说金钱本身是中性的，就很在乎你怎么样来用，你用的对金钱是好的，你用的不对金钱就是恶的。我想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些具体的例子，金钱是好的，像去年年底的时候在印尼的地方，印尼的外面有这个的海啸，造成很多的生命的死亡，我们知道许多的国家就把金钱就奉献去那边来赈灾，算一下差不多有50亿的美元那么多的钱。如果钱不去那边的话，那边的人生活会怎么样？那边的尸体会在这个环境里面造成怎么样的一个破坏？疾病怎么样会蔓延，可能从印尼到亚洲不同的地方，甚至到美洲到欧洲，因为现在国际与国际之间的线非常非常的轻微，疾病我们从这个SARS 我们就知道很容易从亚洲就传到别的地方。那50亿的美元造成很好很多的帮助，金钱用的对是好的，但是金钱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如果用的不对的话，会在我们生命里面造成很大的破坏。 在1997年六月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 Bob Harrell， 他住在德州的地方，他就去买了这个彩票。结果那一年是他的一年，那个月是他的一个月，他中了头奖，一共拿到31 million， 3100万，3100万。如果你拿到3100万，你会怎么样用？这个 Bob Harrell 他决定不要一下把这些钱都拿出来，分开25年，每一年就拿到120万的钱。他本来的生活非常的穷，他就想这一回我可以为自己买一个比较大比较好的房子。而且他非常的慷慨，他看到他的亲人甚至一些的亲戚，他有一些比较亲的就为他们买一栋的房子，他的小孩每一个都有一个非常高贵非常贵的一个汽车。而且他把很多的钱捐给教会，可能为这个缘故，很多的人就跑来找他，希望他来帮忙。他很慷慨，来的人有求必应，他也就帮助这些的人。没想到找他的人越来越多，完全超过他的想象。结果呢，他这样慷慨的心就造成他跟妻子之间对于钱看法的不一致，所产生很大的矛盾。到了一个地步，过了不到2年，这个 Bob 有一天跑到他自己的房间，拿起一个枪 Pan 就自杀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本来以为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却变成是个悲剧，那个悲剧可以告一个段落。但是那个悲剧没有告一个段落，他自杀之后，他的孩子他的父母亲都在问他真的是自杀吗？还是有人背后有什么的企图？他们的家人因着这个缘故就彼此的不再讲话，彼此的成为仇人。 Bob 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跑去跟一个做经济的一个专家跟他说，他说赢的这个彩票是我生命里面最可悲的一件事情。中国人有一句话，有时说我们都很希望得到，就是横财就手，不劳而获，越多越好。但是不小心的话，横财就手变来的是飞来横祸。金钱是中性的，用得对带来很多的好处，不小心的话可以带来很多的破坏。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对钱不注意的话，不小心的话，钱有一个倾向，它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它有一个倾向，就是要把人往坏的那个角度去走。如果套用在文革的时候一句话，就是看这个人他是有往右的倾向。金钱本身是中性的，但是他却有往坏的那个角度的倾向。这句话怎么样说？一般的人如果你有钱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处理？而且你会问，到底我有多少钱
才够。
经过电台里面访问一对夫妇，生活是非常的富裕，夫妻都有很好的工作，但是就发现他们经济上面常常出现很多的问题。有电视台就访问他们，到底这个是什么回事？夫妇就说，我也不知道，但是回想好几年前，我们还是当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念博士班，从学校里面领回来的，一个月才2000块不到。可是那个时候生活还是好像好好的，现在钱赚了越多，可是就发现钱就越来越不够用。在上个月我看到一篇的文章，那篇文章就访问很多的人，他们的收入是从2万块到5万块一年，就问他们说，到底你觉得在你的生活里面有多少钱才足够你的生活？调查出来的结果就发现，无论你是2万块，无论你是5万块，无论你是10万块，你总是希望再多10%就够用了。不晓得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会不会如果你生命里面、生活里面多一个10%，就比较够用？现在总是差一点。金钱有一个倾向，无论我们拿到是多少，我们总是希望多一点，希望多一点。但是就是那种希望多一点，就变成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贪财这个的问题，就是要拿多一点。贪财就成为罪恶的根源。有一次，有一个医生叫做 Dr. Manninger，我以前在这里也稍微提过他，他在他的医院里面特别想到怎么样用爱来医治那些的病人，每一个医生护士都带着一个非常好的态度，结果发现呢，来看病的人少了50%。有一次这个 Dr. Manninger 就看到有一个非常有钱的病人，那个医生就问他说，到底你有那么多的钱你要怎么样用？他说I just worry about them， 我就是为我的钱来担心来操心。医生就说，那你拿到那么多的钱，你就是希望为他操心吗？他说，我也不希望这样。医生说，那倒不如你把钱给出去就好了。他说，这也不行，因为给出去的话我就有一些恐惧，怕以后不够。有钱的话，他就常在担心跟恐惧之间来徘徊，走不出来。保罗在这里说，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而且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不小心的话，我们成为钱财的奴隶。不单指这个有钱的病人是这样，我在准备讲到的时候，我就特别去读 Richard Foster 写的一本书，讲到钱这一方面。 Richard Foster 是一个我非常敬佩的一个的基督徒，常常会讲到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可是他讲到他自己生命的一个片段。他说他小孩子小的时候，他在后院里面为小孩子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那个千秋。那些千秋呢，那不是用铝做的，乃是用铁杠铁做的抽签，是不是这样 swing set， 抽签，抽签，签抽，广东话叫签抽，所以这个是。他就看到那个非常漂亮的抽签，签抽，我都忘记了现在哪一个是对，你们知道我讲什么就好了，那个 swing set， 那小孩子已经大了，就决定要把这个抽签签抽就卖掉，那就想这个在一个 garage sale 里面就把它卖掉。可是如果我们有做过卖 garage sale 的经验，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抽签应该是多少钱，对不对？那他就跑到后院里面看一下，看了之后他心里面有一个数目，但是再看一下，如果我把这个抽签稍微油漆一点点，漆得好一点，那我可以卖得更高的价钱。他再看的话，哎，在这里面如果我稍微补一点，那个价钱也会更高。啊，他在一直想一直想，后来回到家里面坐下来，他就发现他整个的心思意念都想去要怎么样拿到多一点的钱。后来他就跑到他的太太面前，就问太太说，哎，假如我把这个签抽送走，你觉得怎么样？那个太太就说，好啊，就送走吧。最后呢，他就把这个签抽就把它送走。他就说，本来一件是平常的事，可是就是小小的事情，我们心里面总是有一种希望多一点的心，他整个的心思就丢进去了。那些的财物钱财会把我们陷在迷惑，陷在网络里面。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第一个的功课。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第二个功课，大家要牢牢的记得，就是在第六节，保罗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了。保罗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前面他特别讲到那些假先知假师傅的时候，他们是以敬虔为得利为谋利的一个的途径，以利为当头。保罗说，如果你真正要得利的话，敬虔要加上知足的心。其实保罗用金钱这个字跟前面的意思完全不一样，前面讲到敬虔是那些假师傅所讲的，他们为的是只是用宗教来赚钱，他们不是真正的敬虔。可是保罗就用他们那个字，保罗就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不单只是利，而只是大利。我很喜欢中文圣经翻译知足的心这个字，如果你翻英文圣经的话呢，那个翻译就是 contentment， content， contentment， contentment 这个字只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的翻译的意思呢，可以说是满足的意思，满足的意思。第二个呢，是知足的意思。满足，什么是满足？如果我们这个小孩子来到我们的前面，他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这个的过程我们说我们是满足他，他要什么就是给他。可是我们可以尽量的来满足我们的小孩其他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人会真正感觉到满足。所以这里中文圣经把它不翻译满足，把它翻译成为知足，特别说是知足的心。什么是知足的心？ Ray Stedman 在加州一个很大的教会一个牧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Contentment means not having all you want but wanting only what you have. Not having what you want, but wanting what you have. 翻译成为中文的话，我就这样说，不是要拥有自己所需要的，乃是只是需要自己所拥有的。我有多少，我为此我感觉到知足，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 contentment， 知足的心，那个的意思。保罗在这个地方第七节第八节，他特别讲到，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够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换句话，一个人怎么样可以有知足的心呢？他就是把眼睛放在天上，而不是放在地上。你放在地上的话，你总是不够的，可是你放在天上，你放在永恒，你就会发现你不能够带什么，你没有带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你也不能够带什么到天上去。我刚才提到 Ray Stedman， 有一次他在加州开车的时候，有人就挥挥手，就是说要坐顺风车。 Ray Stedman 是一个牧师，他就停下来，那个时候可能是60年代，美国要坐顺风车的人相当多，给顺风车的人也相当普遍。那个人上去之后，他们两个人就谈起来，后来这个人就告诉这个 Ray Stedman 牧师说，哎，我有一个叔叔，他死的时候他是百万富翁。那个 Ray Stedman 就加一句，他说不可能吧，他死的时候不可能是百万富翁。那个人说，你也不认识我的叔叔，你怎么知道？他说，那个牧师就说，你告诉我，那一百万现在在哪里？要是在某一个人的手上，要是已经都花光了，但是肯定的不在那个叔叔的手上。一个人死的时候，那一刻他的钱财完全都要放下来。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没有带什么到这个世上来，你不能够带走什么东西。主耶稣说，我们的钱财要存在天上去。不单止我们有一个知足的心，保罗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有这个敬虔的心。什么是敬虔？敬虔就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敬虔就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在第六章第十七节下面，保罗就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不是要靠那些的钱财，乃是凡事靠那个后赐给我们的一个的上帝。 Richard Foster 他就讲得更具体一点，他说，假如我们今天要去买一个房子，我们是买哪一栋房子，我们是怎么样来决定？我想我们有考虑很多的因素，可能是这个区地区学校好不好，可能那个房子的情况怎么样，但是往往有一个非常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我们有多少钱，这个房子我可以买下来。他说，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决定买这个房子不买这个房子，决定的条件是金钱，不是上帝。同样的，如果我们要买一辆车子，我们也同样的考虑，到底我有没有足够的钱来买这辆的车子，或者说我以后有没有足够的钱来每一个月付这个买车子的贷款。所以你买什么车子， 你的决定不在于上帝，你的决定是在于你有多少的钱。他说如果我们做决定考虑的因素是钱的话，钱就是我们身上的 boss， 我们的老板。如果我们买房子，我们买车子，主要考虑的因素是上帝，那上帝就是我们的 boss， 他是我们的老板。他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他说戴德生离开英国到中国的时候，开始从沿岸的慢慢跑到中国的内陆去来传福音，看到许多的中国人需要福音，他跑回去英国，他就说我需要上帝派1000个宣教士跑到中国来。他决定这样做不是考虑到他有没有钱来这样做，其实他完全没有钱，他这样做一个决定，因为他经过祷告知道这个是上帝要他做的。一件事情如果真的是上帝要我们做的话，上帝一定会提供给我们足够的金钱。上帝那个时候就透过许多的教会供应给戴德生跟内地会经济上面的需要。如果我们做事情，我们的决定是在乎金钱的考虑的话，金钱是我们的老板，我们做事情的决定是在于上帝，那上帝是我们的老板。这个是过一个金钱生活的其中一个例子。在第6章18节，保罗继续的给另外一方面，他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我们怎么样来处理神给我们的钱财？有一个可以帮助我们不会被钱财牵着我们走的，就是我们把钱财给出去，多给出去，多给出去。不是说富有的人不行，但是如果你越富有的话，你越有钱的话，你应该给出去更多。最近英文部我听说有很多那些刚刚工作的人，他们在看一本书，是 Ron Sider 所写的，特别讲到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财富，怎么样帮助这个世界里面有需要的人。 Ron Sider 就给一个非常具体我们对于钱财怎么样给出去的一个的例子给我们。他说你先要定一下你在波士顿这里生活的水准，你要定多高。比如说你想1年5万就够了啊，这个是你生活的水平，5万。他说你就生活在5万这种的条件里面，然后呢5万上面加5000，那5000你就奉献出去，可以奉献到教会，可以奉献到外面。那假如你的薪水超过55000块，那其他的钱怎么样处理？中国人的话我们总是会把它存起来。他说好，可以存起来，但是你超过55000块你生活水平的第一个1000块，你就奉献50块，5%。但是你超过的第2000块，你就再加一个5%，变成是奉献10%。第三个1000块，你就再加一个5%，就奉献15%。他说当你这样来处理你的钱财的话，你就不会被钱财牵着你来走。最后我最近昨天收到一个 email， 就讲到这个在一个 banner 一个研究的机构，他们就看到说过去一年2004年美国平均一个人他们的奉献是1200块， 美国平均的奉献是1200块。那如果说每一个平均的收入是在50000的话，那这里只是2%而已。基督徒奉献的数目不会比这个高多少。到底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捐钱，把钱给出去？我们前面已经提到那个原因，因为我们有钱的话，我们都希望多一点，我们有贪财这个的倾向。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有一个人就跑去问英国的牧师 John Stott 施徒德。John Stott 就讲一句话，他说教会里面为什么许多的弟兄姐妹没有奉献，乐意奉献的态度。他讲一句话 It's very simple， 他说 The pew will never rise higher than the pulpit， The pew will never rise higher than the pulpit， 坐在位置上面的他们的表现从来不会比站在台上那个人比较高。那句话给我两个提醒，第一是我自己对于钱财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的应用。我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神也特别的提醒我，帮助我，我希望我可以成为大家在这方面的一个榜样。但是第二方面，我想司徒德也是特别提到说，可能在讲台如果没有好好的教导的话，弟兄姊妹怎么知道来好好的处理运用我们的钱财。希望今天神透过这段的经文在讲台提醒我们每一位，也愿意上帝帮助我们好好的来使用我们的钱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我让大家每一位有一分钟的时间，在神面前审核一下钱财在我的心里面的地位是什么。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把宝贵的话赐给我们。你透过保罗提醒我们，贪财是万恶的根，而且提醒我们说，金钱加上知足的心是真正的大利。我们求圣灵教导，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把你的教导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